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东伟。前不久，华裔移民律师陈丹红从吉尔吉斯斯坦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在华人圈里引起了震动。目前，陈丹红因为涉嫌签证欺诈等，遭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他现在面临13项的罪名的指控，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他最高可被判上百年。在湾区时间长的听众朋友，前些年可能都听说过陈丹红的名字，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他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也曾经是他的客户。现在爆出来的是，有些投资项目可能是不真实的。那对于通过 EB5 投资移民拿到绿卡或者临时绿卡的这些投资者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那些想通过投资移民来美国的潜在投资者，要注意什么呢？今天我们请来了资深的移民律师周梅，请周梅律师来为我们讲一下这方面要注意的问题。
最近我们都知道，这个陈丹红被从吉尔吉斯坦引渡回来受审这件事情。陈丹红当年他那个 EB5 的广告，我记得是到处都是哈，就像是一个 EB5 专家一样，并且他当时跟有一些就是美国政府的一些高端人士拍照，所以这种做法显得很可信。我们中国的这种投资人很相信这种跟领导拍过照的这种东西。在他这次引渡之前，他已经是被大陪审团起诉过，后来判过以后是坐过一年的牢。那次他坐那一年的牢是签证欺诈，还有呢就是说是妨碍司法。当时他的前夫也一样是坐牢了嘛。但是之后呢，起诉他的呢是证监会。那一般证监会起诉最开始会是民事案件，证监会会是管比如说这个企业它的这个股权或者是拥有权这个方面有问题，会是证监会管。所以证监会后来又开始起诉它，是指投资跟这个所有权股权的问题。但是呢，证监会起诉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跑了，陈丹红就跑了，逃了以后就是躲在吉尔吉斯坦，就直到最近被引渡回来。那我看他的罪名，他不仅是说是这种民事的这种关于股权或者是说企业所有权的这些问题，他还有其他，比如说他教客人如何跟证监会跟 FBI 撒谎了，还有一些就是各方面挺严重的问题。所以网上不是说这些罪名都坐实了他要坐100多年牢吗？陈丹红这个雷暴的，就是从当年2018-2019年暴到现在哈，是华人区的挺大的一个雷，就是因为他一个是把自己的形象打造的特别高大上，一个呢就是他那种铺天盖地的广告多，好像大家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没问题一样。其实 EB5 这个诈欺就是挺常见的，最近不是商业部长在跟川普推他们的这个金卡的时候，商业部长还说 EB5 就是到处都是，就是很多诈欺嘛。那 EB5 的诈欺我记得就是也是比较很显眼的一个案子，是当初弗吉尼亚州的州长跟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 Tony Rotem 好像是，他们推了一个电动车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后来没有做成，但是他吸收了很多中国的投资人，我记得是他们是中国投资人是17个 million， 那就是1700万美金。那这些中国投资人30多个就告了这个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和克林顿的这个弟弟。告了以后呢，这个案子最终是投资人输了。理由是说，第一是你是跟这个公司签的约，你告这两个个人是不合适的。还有呢，就是说法院方面不觉得是诈欺。说他提出的这些愿景就是像吹牛一样的讲的愿景，不构成诈欺，他讲的是未来的一种展望，就是说你们这个案子并没有适当的讲出你的那个 complaint 那个点在哪里，你那个投诉他们那个点在哪里，没有看到诈欺从你的卷宗里， 所以这个案子最后弄到第四巡回法庭还是撤销了，就是说 dismiss 了，他们不认为不成立，法院那边认为不成立。那这个案子到时候最后的投资人的命运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那如果是说真的没有满足了10个工作和2年的话，那他们确实是可能是拿不到永久绿卡的，是不是能拿到临时绿卡我不知道哈。那这个案子已经就是过去了。那我自己经历过一个，就是在洛杉矶华人界很有名的一个案子，这是一对夫妇。他们当时的区域中心叫做美丽家园吧，我记得是什么 Home Paradise。这对夫妇是洛杉矶一个很著名的华人区，就是富裕华人区 Arcadia 的一对夫妇，姓陈，男的叫 Edward 陈，女的叫 Jane 陈。然后呢，他们有区域中心。按说这个人其实他做投资移民是一个老手了，但是后来也出事了，是怎么回事呢？是我客人的那个项目呢？就是当时他有这个区域中心的这个 license 以后，他下面肯定有不同的 project、不同的项目哈，不同的，比如说这边修个楼，帕萨迪纳修个楼，广州修个楼，洛杉矶弄一个 design 一个设计公司，安大略就是洛杉矶的东部比较荒的一个地方，他弄一个，比如说弄一个仓库，说要修什么东西，家具店。那我客人投的那个还好，是真正做完了，房子也建成了，还卖掉了，所以呢。这个 Edward 陈跟 Jane 陈这两口子，当时也是 SEC 证监会告的他们，证监会告他们就是说他们是有诈欺行为，什么样的行为？就是说挪用钱，这个钱就是直接就给了这个其中的太太，他的公司和他本人，他可能买了豪宅，买了地产，买了车子，等等等等，然后呢说这个。他们所描述的那个安大略，洛杉矶比较内陆一个地方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仓库，是一个空仓库，没有人，根本没有是说像他们说的，就是已经提供了多少多少个工作的机会。SEC 的做法就是冻结资产，那次冻得很快，就是马上就冻结了他们所有的资产。最后，这个陈氏夫妇跟 SEC 最后是达成了和解，他们吐出了他们很多的房子。还有一些产业，就是跟这些被骗的投资人和 SEC 达成了一个和解。那当然，对于我们当时就是很关心我们这些无辜的投资人，而且呢，他就是这个陈氏夫妇下面有正常的，他肯定把一些项目分出去嘛。那正常的一些项目的命运数是如何？一般这种情况呢，SEC 的做法就是说，这个区域中心的盘子它的资质肯定就停掉了。然后他们会选一个叫做 receiver，就是一个监管人，去管这个事情。去管这个事情以后，由这个 receiver 到时候再慢慢的决定这些投资人是不是就是满足了移民局的条件，真的产生了10个工作机会。那我们比较幸运，我们那个投资人是我记得是17年进去的，他在23年还是拿到了临时绿卡，虽然时间很长，但那两个投资人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当时的 SEC 还是做了甄别，这个 receiver 做了甄别，甄别了是哪些项目是确实是符合移民的这些条件的。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个，当时在洛杉矶很轰动的一件事情。
就像陈丹红的这个案子哈，他有很多人也是投了资了。那他如果说他那区域中心或者说没有实际的动作的话，那他们的绿卡有可能转吗？转成这个永久绿卡吗？
这个不知道，这个陈丹红这个事情，如果是说他所做的这个客人，他基于他那个10个工作机会，是很容易的，完全就查到，纯粹是一个虚假陈述，而没有事实上的对应的工作的产生，那这个人是很危险的。那我其实就是说，一种方式哈，是这个客人在做这个临时绿卡的等待的过程中，如果他们家人有什么办法可以转美国公民，比如说小孩子可以去参军，这可能是一条路。就是说，你一旦参军了，你一旦变成公民了，尤其是以参军的形式拿到公民，可能不会倒着追溯你这个绿卡的来源。
那他父母呢？
那小孩子如果有公民了，可能父母当然也就有保证了。就是说，在临时绿卡转正式绿卡的时候，是一个关。那有的人确实是，很难转过去。 他本来就是很可能这个项目当初是区域中心给你临时绿卡的时候，可能项目还没有完成2年期，那可能当时他这个算法，他们有一个算法嘛，它是基于这个区域中心可能产生的工作机会，这个算法给你的临时绿卡，这个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这个还是一种愿景跟蓝图，并没有实现。那很可能这个临时绿卡转知识绿卡的过程中，这个公司可能就倒了。那倒了以后，本来它就转不过去这个永久绿卡，这都是有可能存在的。那像你说的这个客人，他可能就是陈丹红本身，他也许这个公司就没有产生这么多工作，可能完全全是都是虚的。就不管是说是像有一些是真诚的去经营，没有达到10个工作和2年的话，公司倒闭，或者像陈丹红这样，可能是全部是虚假论述，它都有一个526，就是临时绿卡转正式绿卡的风险问题。
如果是说他的这个没转成的话，那他这个就会面临被遣返吗？
这个不知道，说实话，就是像我跟你讲的，那个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和那个弗吉尼亚州长那个案子，网上都是媒体报道，都是说他们有可能被遣返，但是包括我亲身经历的这个案子，就是。Edward 陈他区域中心被停牌，当时是哭声一片，说是所有的这些绿卡都会打水漂。但是我这边我就亲自知道有一些没有打水漂，这个东西你是不去涉及到每一个个案，你是不知道的，就是没有人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客人和那十几户家庭投的那个项目是一个公寓楼，公寓楼修完了。公寓楼也卖掉了，所以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项目，投资这个公寓楼的十几个家庭全部拿到了绿卡，但是媒体没有报道。
在您决定投资某个项目之前，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移民律师周梅，请周梅律师为我们继续讲投资移民要注意什么问题。
一个是说，就是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投资人，他个别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刀切嘛。那就是说，他对应的是不是曾经产生了像移民局需要的工作机会、工作岗位和2年的这个年份，这个是不确定的，这个你要各安各看。那这是第一，那你肯定很多投资人就觉得不公平。那美国的法院有的时候你说这个不公平，法院是不是会考虑到公平？这个也不知道，就是会不会考虑到是说按公平来讲，你既然做出了这个投资，虽然你这个投资被这个不良律师他去挪用了，那是不是就应该给你身份？我没有看到过先例。
那他们除了这个去法院申诉之外，还有其他的渠道吗？你刚才讲到有，就比如孩子参军啊，那还有其他的渠道吗？可以去补救的。
参军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大俗话说是一个洗白的比较容易的过程，那是不是别的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比如说他拿到临时绿卡了，他说我结婚可不可以？那结婚呢？当然你如果跟公民结婚，你进来的时候是旅游签证或者一种其他的合法签证进来的，不是走线进来的，不是润进来的哈。你结婚本身就是可以转正式绿卡的，这个也不存在什么问题。坦率的说，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些。真诚的投资了以后，这个钱被挪用的人，他们现在的命运会是怎么样的？法院是会怎么判的？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倒是想，就参军这个事，想讲两句，因为我这边有一些就是案子，就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当初我有一个客人，他是学生签证进来的。那你既然拿这个签证，你就要去做这个签证让你做的事，比如说你学生签证就要读书。那他没有读书，他进来马上就。一天书都没有读过，马上申请庇护了，庇护过了，是个年轻人。过了以后呢，然后呢，拿了5年的绿卡，想去考公民。后来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天书都没有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拿公民的。那他不信嘛，他就跑去了。跑去了以后，人家也是说是现在是查到根处，是说哦，你那个当时有过这样一个签证欺诈行为。 因为你没有读书，你根本拿不出你读过一天书的证据，所以你这个你虽然拿到绿卡了，但是你是有签证欺诈的。然后他不信，他还又去考了一次公民，还是这么说。这是拜登的时候啊，我估计可能要是现在是川普的话，他会更严。然后呢，他就回来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军队是不管这个的。然后他就真的去当了预备役，很快就拿到了公民身份。就是参军这个事情，他对一个个人履历或者家庭的洗白的作用，它是很大的。因为你毕竟你要做的事情是，为这个国家要流血了，就是潜在要流血了，就他不管这些事情。所以这些拿到临时绿卡的人，也许他这个临时绿卡的这个根子本身是值得推敲的，但是你一旦参军他是不管你这个东西的，他会马上给你公民身份。
那其他的那个渠道现在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一个是结婚，但还有其他的就没有了是吧？基本上
这个人如果还是有合法身份，合法的绿卡临时绿卡身份的话，他也不能转其他的非移身份，就是工作跟学生。其他的移民身份，如果是说他有什么可能性的话，也许他能够转1:1，就是特殊人才，或者是1:1C 跨国公司高管，也许可能拿到其他的移民身份，这要看本人的情况了。你拿到之后，如果是说你这边的绿卡真取消了，你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走的。
这是已经发生的哈。那对于就是说其他的这些准备用这个1:5进来的这些人，他们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或者选择公司啊，或者选择项目，或者是律师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
如果是做直投的人，不存在一层一层的文件，你是可以看到这个项目，比如说餐馆，比如说农场，首先你能看到项目，然后呢，你接触的律师，我相信也是你直接找的，或者是这个餐馆和农场直接找的，这个就比较透明了。这个就没有那么多的诈欺的含义在里面，那无非就是说你这个投资款是不是能收回来的风险，那要看餐馆的经营是不是能还掉80万，也蛮大的一笔投资。那还有就是说两年十个人，那两年十个人呢，你也比较容易去跟这个你投资的业主去 work 去沟通，让他保证你这个两年十个人，对吧？这样来讲，应该说直投的，就是我们不说经济成本，诈欺的可能性很小。区域中心呢确实是还都在做，就是区域中心这个事情，首先你当然你要看他有没有 license， 然后你投的这个项目，你最好是保证他这个项目在运营，是修公寓楼也好，修什么也好，你要确定你这个是绑定了这个在运营的项目，就是能够亲眼去看一看。你区域中心的话，你投，比如说他下面有一些具体的 project，你是会有一个 manager， 区域中心一定要给你一个 manager， 你要去跟这个 manager 经常去接触，要去跟他讲你要带我去看项目，他看到你这么认真的话，他不至于把你拉到一个不是你的东西那儿去。比如说像当初 Edward Chen， 他在安大略弄了一个空空的一个 warehouse 的一个仓库，就是一大空格子，就一个保安。那如果要去看项目的人，他就会说，哦，我投的这个根本就没有运营，你怎么可能说你这个大空盒子，这个 warehouse 产生了多少多少个工作，那肯定就是这个人投资人没有去看项目，或者是说也有可能是投资人看到项目以后去告的他。
那就是去看项目，然后你来知道他是不是在运营。
接触你的 manager， 接触你这个每一个，比如说餐馆啊、房子呀、啊、就修房子呀、啊，他都是这个都会有一个 manager， 而且这个 manager 会知道，哦，我修这个餐馆或者是我建这个房子，能够管多少个家庭，他们都会告诉你。
那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吗？
然后就是这个1:5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你拿不到绿卡，首先你的钱是出不来的哈，所以这个周期都非常的长。但是呢，好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经理，还有好的区域中心，他在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公寓楼，你这个餐馆修完了以后，他知道你还没有拿到绿卡，因为中间有这个移民局处理的时间嘛，我讲的是区域中心哈，他们就会把你的这个投资款放到一个托管的一个 escrow 里面，保证你的钱不会动，这种做法是一种很负责的做法。
那如果其他的做的不规范的，他会怎么样？你这个钱这部分？
有的时候他会让你二投，所谓二投就是说你这个钱你拿到临时绿卡了，或者是说我这个楼修完了，这个钱我要求你去二投， 把这个钱再投到他们这个小秀的新的项目里面。
这时候就是你要小心了，是吧？
因为我经历过的区域中心没有做这个的，但是有是做这个的。他其实这个东西是最开始签约就签过的，就是说他可以二投，而且可能签约就是说你如果不二投的话，你拿到永久绿卡钱，钱不能退给你嘛，那等于你绿卡就黄掉了。
你的绿卡就黄掉了。
对对对，所以它这是一种霸王条款，我是见过这样的一些条款的，别人的拿来给我看的。他当初投的时候，其实他有这么一个霸王条款，没有律师跟他讲，他可能也不知道风险，他可能过一段时间拿到临时绿卡了，挺高兴的。然后呢，这个就该拿永久绿卡了，这个钱就应该回 escrow 了。这钱没有回 escrow， 这个钱被那些经营方说你必须要二投，我们的条款里有，你不二投可以，钱还给你。那钱还给你以后，你的就是绿卡拿到之前，正式绿卡拿到之前，钱不能拿回来，因为那他们就是像威胁一样，让钱还给你了，
那你就绿卡就还了，等于是。
对啊，他一半就夭折了。
就是如果有一些这种不规范的操作的时候，大家要警惕一下。
对，但是一般来讲，你去找区域中心做案子，律师其实是区域中心请的，很少有人自己去请的，区域中心请的，然后区域中心。有一些文件是标准化的，那律师用嘛，那律师也就比较省。比如这栋楼有十几个家庭，那十几个家庭都找这个律师，那这个区域中心方面的文件就是这个律师做一份，可以给十几个家庭用，所以这些家庭确实是比较省律师费的。但是你要是不主动的跟律师讲，律师是不会帮你审这条的，就是刚刚我说的霸王条款这一块，他不会帮你审的。
这个律师他是站在那个区域中心的角度，
对。在这种移民中，在这种职业移民中，经常是会有雇主方和受益人方，或者像这个有区域中心方跟投资方，其实经常都是请一个律师的。这个律师到底是谁的，是有争议的。大部分人会说这个律师其实，比如说有个雇主，就包括 H1B 一样，雇主给自己的员工办 H1B 办这个，那你说这个律师是谁的？律师其实基本上是代理这个雇主的，他不是代理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人的，拿签证的人的。这个 EB5 也是一样的，所以律师其实是代理这个被投资的那个公司的，他不是代理你的。而且你当然你是要交律师费的，但其实他代理的是对方。就是职业移民中这方面总是有这个争议，这个律师到底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的，所以就是一出事儿，这个就来了。
那就是如果是做那个 EB5 投资的话，有些地方还是要小心一些，是吧？
对，就是这种独立的项目，我们叫直投，你投个80万到一个你看得见的农场呀、餐馆呀、什么商店啊，那这个会好很多，确实是好很多。你面临的 challenge 这个挑战就是一定要保证他这个十个工作和两年。
今天非常感谢周梅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有机会我们还会请周梅律师来为我们讲解有关投资移民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们。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空中律师楼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